你好，我是古神父，这一课是我们神学导论的最后一课。前面两课我们介绍了当代神学中以天主的启示、耶稣基督以及教会本身的三大轴心课题，现在我们要介绍另外三大轴心课题。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以教会和世界的关系为轴心的神学课题。前面我们说过，20世纪可以说是教会学的世纪，因为教会愿意重新再检讨自己，重新认识自己。因此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献里，关于教会部分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在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里，更把教会和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带入新的境界。因此当代神学也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特别开辟一章，来从事教会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
神父，为什么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要特别讨论教会和世界的关系呢？教会不是一直和世界有关系吗？
不错，教会一直和世界有密切的关系，可是因为历史的因素而有所变化。比如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教会和世界是相当和谐一致的。可是后来因为社会不断世俗化，教会和世界也逐渐分家，各自为政。这种对立的局势相持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教会和世界又开始互相交谈起来。教会一方面肯定世界的独立自主性以及其他多方面的价值，同时也承认自己由世界受到了许多益处。另一方面，教会仍希望世界能接受福音。
神父，您说教会肯定世界的独立自主性，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所讲的独立并不是在天主面前独立出来，因为世界基本上是受造界，不可能完全独立。可是对教会来说，教会是要尊重天主在世界中的临在，天主的恩宠也在他们身上。因此教会不能断然地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比如现在太空科技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教会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无知的，我们要尊重他们的独立性。
神父，这种看法好像是新的观念，通常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似乎比较消极。
不错，这是比较新，也是现代神学的潮流。因为世界是日新月异的，也给教会带来了冲击。固然这些问题要以福音为指标，可是教会也要从日新月异千变万化的世界里认出什么是天主要教会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的两个团体。
神父，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呢？
面对今日的世界，教会同时也肯定自己可以影响世界，共同促进人类的幸福。因此教会必须走出自己的圈子，进入世界，对世界的各种情绪和问题不能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比方说世界和平、人口爆炸等问题，教会多次不能直接从启示得到解答，所以教会必须研究有关资料，再从信仰的角度来反省，充当世界的顾问。此外，任何一位信友 在他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要以生活作证，显示给世界。耶稣基督的救援已经来到人间，他要来改造人类，给人类带来新生，这样信友就像酵母般发生作用。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四个当代神学轴心课题，就是以恩宠和圣事为轴心。前面我们说过，当代神学因为受到现代思潮中注意人的幅度的影响，因此位格主义对恩宠和圣事神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神父，位格主义怎么影响恩宠和圣事神学呢？
在恩宠方面，特里腾大公会以后，神学对恩宠的解释是这样的：人由天主那里接受了某种东西，外加在人身上，使人相视天主，也因此这个人有超性的行动，这样人便分享了天主的性体。可是今天的神学受位格主义的影响，对恩宠的解释也不一样。今天的神学认为，恩宠是天主三位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和他建立位格关系。因此恩宠是什么？就是进入天主圣三，分享天主的内在生活。
在圣事神学方面，位格主义又有什么影响呢？
研究圣事时，今天的神学家也像研究恩宠一样，注意和基督的位格关系。天主的救赎工程因着耶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已经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基督永远是天人之间的中保，任何恩宠都是来自于基督的相遇，这相遇就是借各种圣事完成的。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当我们领受圣事的时候，并不是领受什么东西，而是和基督相遇呢？
你说的对，圣事是光荣的基督和领受者相遇的时候。圣体圣事是最明显的例子。当我们领圣体时，并不是只是相信那是基督的身体，而是你我这个人和基督相遇了，是一种位格的关系。最后要介绍的是以末世为主题的当代神学轴心课题。末世的末是末了的末，也就是最后的意思。末世也就是世界终结的意思。有很长一段时间，末世论是一个冷门，可是在当代神学里却是优先反省的题材之一。为什么有这种转变呢？因为神学家把传统的末世论大刀阔斧地加以修改，把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删掉，然后专注于圣经的文学类型，找出到底天主要启示给人的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启示的纯真和伟大。
神父，您说当代的末世论把过去一些不重要的问题给删掉，那当代的末世论探讨些什么呢？
当代的末世论视野扩大了很多，过去古典的末世论所研究的死亡、审判、天堂、炼狱和地狱等问题， 都是一一分开来讨论的，可是当代的末世神学却把这些事实放在一个整体的观点下来看。此外，以往的末世论实际上可以说只注意个人的命运，关心个人的得救，但是今天的末世神学却同时关心人类整体最后的归宿，整个宇宙的未来，以及宇宙和救赎工程、救援史有怎么样的关系，还有末世跟基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基督是一切的开始，他的死亡和复活就是末世的本身。
神父，听您的解释，发现和我们过去的了解有很大的差别。请问神父，今天的末世论怎么样讨论死亡呢？
今天死亡的神学，除了在死亡里看到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外，还看到另一件事，就是死不只是尘世生活的结束，也是一种完成，是基督死亡复活的奥迹在基督徒身上的完成，同时死是走向天父的过程，是与天主完全互通的开始。
神父，对于炼狱，当代的末世论是怎么讲的呢？
在炼狱的问题上，追随的是东方教父的看法，也就是说，炼狱是一种境界，而不是一个地方。什么是一种炼狱境界呢？炼狱境界是一种状况，是人和天主结合深刻体验内所进行的痛苦进化过程，为的是准备人接受永远的荣福。换句话说，人还有罪，不能与天主完全结合进入永远的荣福，所以需要经过一段炼境的过程。这段过程或境界，也许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当我们体验到自己的罪阻挡了天人的合一，需要净化自己，这种过程和境界就是炼狱。因此炼狱并不完全指死亡之后的事，更不是一个地方。
神父，这么说来，炼狱并不是一个处罚人的地方了。
不错，与其说炼狱是一种处罚，更好说是一个爱的要求，爱的进化。
神父，那么地狱又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的地狱神学首先取消一些对天主错误的看法，比方说过去的观念是认为天主喜欢报复，非常凶猛，常恐吓惩罚可怜的人，今天不再这样认为了，而且把地狱看成一种奥秘，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顽固地拒绝天主，只焦灼在自己内，这时候他已经是在地狱中了。因此地狱无非是一个人向那位唯一能满足他的天主关上大门，这是一种拒绝，一种自由意志永久性的自我矛盾。
神父，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地狱是指一个人完全拒绝爱我们的天主，关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是的， 因为当我们瞻仰为爱而牺牲的基督，接受他的爱时，就是和基督相遇了。这种相遇是整体的，是整个的人肉身和灵魂与基督合一，这样的相遇是完美的，因为基督以人的身份，以天主的身份，把他自己给了人。这种相遇的经验是一种天堂的经验。这样，若是一个人完全拒绝天主，他就根本无法体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神父，那么审判又是怎么讲的呢？
关于世界的完成、基督的再临以及公审判，也都是在基督论下来研究的。因为是基督完成了人类的救援，他在万物前显出他是主，他毁灭了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恶势力。可是至于这些事要怎么发生，仍然是一个谜。因为当代的末世神学固然呈现了新的面貌，可是仍然有很多需要澄清和深入的地方。比方说时间与永恒的关系，脱离肉体的灵魂以及肉体复活的奥迹等等，都是要加以研究的问题。说到这里，已经把当代神学的六大轴心课题做了介绍，将来在每个专论里还会详细的说明。我们所以要努力赶上时代，想迎头赶上即将来临的时代，是因为福音是讲给各时代的人听的。所以教会要用机警的年轻人的步伐去认识周遭的世界，这样教会说的话才会像一泓清泉，叫人止渴，也像圣神降临的那一天清晨的凉爽，叫人精神振奋，保持新的精神。
神父，前面您说这一课是神学导论的最后一课，下面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课题呢？
不错，这是神学导论的最后一课。在31课的导论中，我们讲了神学这门学术的性质和研究方法，也介绍了主要的神学学科以及神学跟基督徒生活的关系。最后我们提出了当代神学的六大轴心课题。这些导论的课程主要是要先给我们一些概念，这样在研究每一个专论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下一课开始，我们要讲的是神学思想发展史。